第十五届明慧大陆法会现在开始。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大法是我生命的根》，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我是一名90后，2013年走入大法修炼，修炼一路过来不能算时时刻刻都十分精进，但慈悲伟大的师父在这正法的最后阶段没有丢下我，将我从红尘中唤醒，带我回家。第一部分，辗转迷失终得法。爸爸和奶奶1993年得法，那是我2岁，小时候我并没有读过转法轮，就只知道真善忍三个字。长大一点，偶尔跟着爸爸去练功点，但也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1999年法轮功遭到迫害，那时我上小学2年级，我感觉周围的气氛全都变了。学校里的同学知道我家有个练法轮功的爸爸，开始对我另眼看待，家里的亲戚朋友、邻居街坊也开始指指点点，周围的环境和气氛一下子让我抬不起头来，心里像压了一块重重的石头。2001年，我看到电视上的自焚画面，心里非常害怕，相信了政府的谎言。后来我们家被警察抄家，爸爸被非法关进转化班，我每天都陷在失去爸爸的恐惧中。黑夜里我经常睡不着觉，望着门口盼着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我幼小的心灵从此蒙上了厚厚的阴影，没有安全感，甚至自卑。从那时起，我对大法有了很深的误解。爸爸从转化班回来后就放弃了修炼，那时我更加相信政府了，甚至还庆幸这样就能够让家里得以安宁。于是从此以后，我把法轮功的一切深深地埋在心底，再也不想与任何人提起。爸爸这一转化就是10年，在这10年当中，我在党文化的灌输教育中长大，无神论根植脑中。虽然我曾以为没有了法轮功，我的生活就会变得很好，可是我并不快乐。读高中时，我得了抑郁症，天天以泪洗面，心灵很脆弱。可怜的我那时，早已忘记了来在人间的夙愿，在名利情中不断的追求，心每天都是苦涩的。修炼后我才明白，这是因为我在常人中被污染得太严重，另外空间里有许多败物附着在我身上，它们使我变得消极厌世。但当时我陷入这种深深的痛苦里无法自拔，更不明白这种痛苦来自于哪里。我找了很多哲学书看，想试着弄明白人生的意义，为什么人活着这么痛苦，但是我并没有找到答案。也许是师父看到了我还有希望，也许是机缘已成熟，就在不知不觉中，我的生命轨迹开始发生变化。2013年的一天，爸爸突然醒悟了，重新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知道后心里像是触电一样，小时候的恐惧压抑的感受瞬间又被激发出来，如同最深的伤疤被撕开了，剧痛无比。我此时对大法的态度已经非常抵触，并且要想尽一切办法让爸爸再次放弃修炼。我开始不断地与他争吵，每次看到他看大法书时就故意去打扰，不让他学法。我试着从物理、化学、哲学等各种角度与他辩论，想用实证科学来说服他。可每次爸爸讲到大法的法理时，我都哑口无言，这让我无奈、着急、气愤。这个阶段正好是我在经历大学的实习期，单位里员工与老板每天都为了工资的问题勾心斗角，我也被无辜牵连，每天活得都很累。我开始思考，在这样复杂的社会里，到底什么样的人才算是好人呢？这时我想起了爸爸给我讲过法轮功中做好人的道理，于是我回家问他，我不想学，但是我想知道应该怎么做个好人。他说，你要真想知道，你得自己看书。我知道爸爸是想拉我去学法，可我当时相当固执。可是又一想，其实看看也可以，看看法轮功到底讲的都是什么， 怎么就能让爸爸这么坚定？等我弄明白了之后，一定再来说服他不练。于是我答应了。爸爸见状，马上来了个激将法，说：你别以为看这本书容易，你要真能把这本书看下来，我就服你。这一下我还真不服气了，心想我这么多年看了这么多书，难道就这一本还看不下来吗？我就一定看下来给你瞧瞧。可是拿起转法轮来才知道真没那么容易，经常看见字在眼前却不懂句意，有时看两行就犯困，看着看着就睡着了，突然间工作也开始忙起来了，经常加班到很晚才回家，每天根本无心看书。我感到有无比大的阻力，可是又一想，已经夸下海口，要是中途放弃了真的是很没面子。所以我告诉自己，就算硬着头皮也要把书看完。于是我把电子版转法轮下载到手机里，每天利用坐地铁的时间强迫自己看，每天坚持看，从不间断。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我终于把书看完了。看完书的那天晚上，合上转法轮的最后一页，我内心无限感慨，不知道该如何形容那时的感受，只有相见恨晚。我在心里大声地喊：为什么？为什么呀？为什么这么好的大法让我现在才看到啊？明明从小到大他就在我身边，可是为什么直到今天才让我走近他？我后悔自己浪费了20多年的时间，直到今天才如梦初醒。这是我突然记起小时候和爸爸在练功点练双盘的那个场景。快20年了，不知道还能不能盘上呢？我试着把腿搬上来，没想到还真盘上了，但双腿剧痛无比。我闭上双眼强忍着，心想：来吧，让所有苦难都来吧，从今以后不论如何痛苦，我再也不会放下了。第二部分，突破自我讲真相。得法之后，我一直很难开口讲真相，因为我总认为我一说，别人就会对我产生不好的看法，这个观念很强烈。我打算先从熟悉的人开始讲。妈妈对大法也有很深的误解，而且被党文化影响非常严重，不论我从哪个方面跟她讲，她都表现得极其反感，而且都能把我反驳回来。有一次我给她讲真相，她又不听。我语重心长地对她说：你知道吗？我这是在救你啊。她没好气地说：我就算下地狱也不想得救了。我很震惊，问她是认真的吗？她说是认真的。我真的很绝望，感到讲真相真的是太难了，给自己的妈妈都讲不成功，给别人讲就更不行了。我心情极度沉重，可是突然想起师父说过，在这世上就是有救不了的人。我想这救不了的人中也许恰恰就有我妈，我不能为了这一个救不了的人而不去救更多的人，我必须放下这个情。于是我开始向内找，发现妈妈这个状态也许就是针对我的心来的，因为我不敢向别人公开自己的修炼身份，而与妈妈讲真相不用面对这个问题。我是想借用这个便利条件来掩盖我真正的执着怕心。深挖我的怕心，其实是源于对名的执着。我强烈的执着于别人对我的看法，怕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伤害，而且我没有足够的信心告诉别人大法是世间最好的东西，这是根本上没有做到100%的信师信法。妈妈的态度加强了我的怕心和观念，我意识到只要一天不破除它，我就一天讲不了真相。可是我是真的不会讲，心里很着急，于是我采用了一个很笨的方法，就是开始大量的听学员的交流文章，将听到真相讲得好的话原封不动地记录下来，然后一段一段地背下来，再写成自己的话理顺，这样积少成多，慢慢有了一些经验。和妈妈讲真相失败了，我决定再从最好的三个朋友那里突破。有一次我们约定假期里聚会，我想就利用这次机会给他们讲真相。前期我做了很多准备， 特意写了一篇专门针对他们讲真相的稿件，然后一个字一个字的把它背了下来，反复的温习。我告诉自己，这一次我一定要突破心理障碍，告诉他们我修炼的事实。聚会那一天，我在去的路上一直高密度发正念，清除一切干扰我救他们的邪恶生命与因素，解体一切阻碍自己救人的思想念头与观念。聚会时我一直找机会和他们说，可是却迟迟不敢迈出那一步，刚想开口，话又咽回去了。我内心翻江倒海，又急又怕，眼看聚会就要结束了，可真相半个字还没提。我心里开始发慌，赶紧借口去卫生间，让自己心情平静下来。我在镜子前看着自己说，这次是来救他们的，放下自己的丝，豁出去了。回到桌上酝酿了两分钟，我说，其实我今天来还有一件事想跟你们说。这时其中一个朋友突然拍桌子，半开玩笑似的说，你怎么现在才说？我一愣，知道这是师父看我太不争气了，用他的嘴在点化我呢。我说，我想告诉你们的是，我现在修炼法轮功了。说着这话时，我大脑一片空白，等着他们开始对我炮轰。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特别感兴趣，赶紧问我法轮功是怎么回事。我就顺理成章地讲了法轮功真相，他们都很接受，最后还都同意三退了。他们表示，即使别人不理解我，他们会一直支持我。这次的结果让我感慨万分，之前自己担心的事情一点都没有发生，真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终于知道，原来讲真相真的不难，难的是自己要有迈出第一步的勇气。更神奇的是，就在我突破讲真相的第二天，妈妈自己主动找到爸爸，说她也想修炼大法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幸福来得太突然。我明白，妈妈之前的状态是因我而存在的。现在我已经闯过了这一关，那个状态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我真正体会到，要想救人，一定要先修好自己呀。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五届明慧大陆法会。
第三部分，剜心透骨过情关。得法后，我的第一个心性大关就是情关。对于我来说，这个很难，不要名利也得要情。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在常人中放不下的心都得让你放下，所有的执着心只要你有，就得在各种环境中把它磨掉，让你摔跟头，从中悟道，就是这样修炼过来的。几乎在走入大法修炼的同时，我遇到了之前的常人男朋友，他一开始对我非常的好，让我对他产生了很强的依赖心，我当时却没有警觉，矛盾突然间爆发了。一次我去同修家，没有接到他的电话，他特别生气，第一次向我提出分手。我心里非常害怕，感觉失去他就会失去一切一样。我不停地跟他道歉，可他居然要我向他保证，以后再也不许做大法的事了，不许再和同修接触。我万万没有想到，他会用大法来威胁我。之前他从来没有这样过。我立刻明白了，这一定是对我的考验，看我是不是真修，能不能为了修炼放下一切。我严肃地看着他说，这绝对不可能。他更加生气了，一定要和我分手。我当时根本接受不了分手的事实，一下子忍不住哭了。他问我，在法轮功和我之间，你选择谁？我最怕出现的问题出现在我面前，我 我一点都不想做选择，然而他一点也不给我留余地，说，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答应不修炼，我们就和好。你不需要说话，你只需要点头，我数三下。我就像被逼到绝境一样，不知如何是好。我知道这一定是旧势力的阴谋，他们想利用他把我拖下去。这个时候我哭着闭上双眼，心里默想，求求师父告诉我，我现在应该怎么做。这时脑子里马上出来一句话，你知道答案的。我一下冷静下来，知道我别无选择，大法是我生命的根，谁也不可能让我放弃修炼的。我痛哭着摇了摇头，当时真尝到了剜心透骨是什么滋味。他一拍桌子，头也不回地走了。我知道我会永远失去他，心就像被掏空一样，在大街上不顾一切的痛哭。哭着哭着，情绪慢慢稳定下来，突然间他又出现在我身边，说，刚才对不起，我不应该逼你的。此刻他完全像换了一个人，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又同意和好了。我当时有点懵，不敢相信这是事实。我知道这一关我过去了，这一次我真正体验到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的法。真正的提高是放弃，而不是得到。过了半年多的时间，他父母发现了我送他的酒瓶共产党，知道了我在修炼法轮功，逼他和我分手。正逢那时我姥爷刚刚去世不到一个星期，我与家人正沉浸在丧失亲人的痛苦当中，他此时提出与我分手，犹如晴天霹雳，雪上加霜。由于第一次经历亲人的逝去，家里一片混乱，亲戚朋友陪着姥姥哭，妈妈也跟着哭，爸爸不知所措，也默默流泪。看着家里哭声一片，形势难以控制，我实在不忍心再告诉他们我也要与他分手了。晚上他给我打电话，哀求我放弃修炼，让我和他的父母保证过平常人的生活。有了上回的考验，我这次更加坚决了。我说，你现在就是让我去死，我也不会放弃修炼的。他很快地与我分手了，很快地找到了新的女朋友。我一下子受到了失去亲人和男朋友这双重情感的打击，仿佛天塌下来一样失声痛哭，但却不知道自己是为谁而哭。心里只想起师父在红吟苦其心志中讲的法，百苦一起降，看其如何活。虽然分手是果断，但消去业力与情的执着却是个漫长的过程。分手后的几天，我一想到他，心脏就开始绞痛，这种痛是实实在在的物质的痛。我知道是以前造下的业力才有了今天的磨难，我只能承受。然而强烈的委屈、怨恨、妒忌的情绪无时无刻不围绕着我。我常常想起与他在一起的往事。一天晚上，我因为伤心过度而失眠，哭着跪在师父法像面前说，师父对不起，弟子实在不争气，这一关我是真的过不去啊。过了一会儿，手机里突然发来了信息，一看是闺蜜发来的漫画，画面是这样的，一个人跪在地上求上帝保佑，然后他站起来开始往前走，走着走着突然从天上掉下来一块小石头，正好砸到他头上，他哭着怨上帝不管他。可是等他回头一看，上帝在他身后张开双臂，替他挡住了无数个砸向他的大石头。这一定是师父在点化我，师父时时刻刻都在看护着我，我生生世世欠下了那么多业力，师父都替我承受了，而此时我只承受了这么一点点，却还说过不去，怎么能对得起师父为我的巨大付出啊。有一天我学精进要旨真修这一篇，师父在经文中说，真修弟子啊，我教你的是修佛修道的法， 你们却因为在常人中的利益损失了而对我诉苦，而不是因为自己在常人中的执着心放不下而苦恼，这是修炼吗？师父在真修经文中还说，你们要记住啊，修炼本身并不苦，关键是放不下常人的执着。当你们的名、利、情要放下时，才感觉苦。法字字打在我的心坎里，我简直惭愧的无地自容，下定决心一定要振作起来，好好修炼。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大家知道有许多东西，许多的执着心为什么那么去不掉，为什么那么难。我跟大家一直在讲，例子是从微观上层层组合，一直到表面物质。如果在极其微观下，大家看看思想上那些个执着的东西形成的物质是什么，是山，巨大的山，像花岗岩一样的顽石，一旦形成了，人根本就动不了它了。师父在这篇经文中还说，有许多事你们是做不来的，但是师父呢能做。可是师父怎么做呢？不是说我一跟你接触就拿下去，你坚定正念的时候，你能够排斥它的时候，我就在一点一点的给你拿，你能够做多少，我给你拿多少，就给你消下去多少。我明白了，凡是当我陷入常人失恋的痛苦时，其实都不是我真正的自己，是由情和业力构成的我，我必须不断地排斥它，否定它，消灭它，师父就会帮我消去更多。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每当在街上看到其他情侣在一起的时候，我都会被触痛，伤心自己得不到那种幸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心里每天都很苦涩，有时吃着吃着饭，眼泪都会流下来。每天学法很难入心，三件事做得也很差，脑子里想的全是他的事。我知道，这不是修炼人的状态，长期这样下去，我就会被毁掉。一天，爸爸让我看《转法轮》卷二《佛性》这篇经文，第一段就讲，一种观念形成后，会控制你的一生，左右这个人的思想，以至于这个人的喜怒哀乐，这是后天形成的。如果这个东西时间长了，会融在人的思想中，融在真正自己的大脑中，它会形成一个人的秉性。我突然明白，导致我痛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的观念。我一直认为女生被关心、照顾、陪伴，这就是幸福，失去这些就会痛苦、孤独。我留恋的并不是她这个人本身，而是恋爱中能够满足我的观念上的那种感受。我被这个观念带动着，它左右了我的喜怒哀乐。我要想从情中摆脱出来，就必须去掉它。我不断地被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能不能看淡。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你就修不出来。任何事情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人为什么能够当人呢？就是人中有情，人就是为这个情活着。亲情、男女之情、父母之情、感情、友情，做事讲情分，处处离不了这个情。想干不想干，高兴不高兴，爱和恨，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切全是出自于这个情。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大法在一点点解体我体内不好的物质，每背完一遍自己就好过一点。每当我痛苦难耐时，我就用背法来充实我的大脑。我每天努力工作、学法、做三件事，一切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后来我悟到，如今在这滚滚红尘中，难道还有我值得留恋的东西吗？人生当中没有绝境，再难都能过得去。这样经过了大约两年的时间，我终于放下了。情对于我来说就像生死的考验， 然而修炼就得在你最放不下的地方让你放下。虽是走过了一段这么刻骨的修炼过程，但现在让我把情完全看淡还是很难，有时还会出现小的考验，只是现在的我会理智很多，知道该怎样去修了。师父给弟子安排的都是最好的，剜心透骨过后得到的是内心的超脱，升华后的境界无比纯净美好。第四部分，结语。没有得法的前20年，我的生活灰暗而迷茫，常陷在常人的名利情中苦苦挣扎。得法以后，我整个人变得乐观开朗，生命由内而外地感到幸福。是师父把我从名利情中解救出来，是大法让我的心灵得以净化。我从此明白了生命的意义，看到了希望。还有什么东西能牵动自己的心呢？师父，弟子实在是让您操心了。如今我们全家都沐浴在大法的佛恩之中，每天幸福而快乐，对师父的感激千言万语道不尽。弟子唯有更加努力精进，做好三件事，才能不负师恩。何时？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把生命融入法中》，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我简单地回顾了一下自己的修炼历程，脑中出现了这个题目。虽然自己的修炼状况离师父的要求还差得很远，还是不想错过这次法会机会，因为回顾自己的修炼过程，找出差距这本身就是一次修炼提高。第一部分，找到回家的路。我生来就多病，在贫穷的农村好不容易活下来了。小学刚刚毕业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全国上下乱成一片。学校停课后在生产队里干活，20多岁时在城里稀里糊涂找了个对象结婚了。从此又陷入了家庭磨难中。丈夫性格暴躁，嗜酒如命。婚后我生了2个女儿，丈夫喜欢男孩，因为没生儿子，他的脾气更加暴躁，没有一天不找茬发疯。他37岁就不上班了，说是酒精中毒，却仍然整天在家里喝酒耍疯，吃饭掀桌子摔东西，对我和孩子非打即骂，有时把匕首对着我的胸口，挨到我的肉皮上，叫喊着要对我如何如何。有时操起菜刀乱抡一气，我和孩子被吓得经常往大门外跑。为了寻找解脱，我走入了佛教。丈夫48岁那年去世了，我的生活环境有了大的转变。1996年我在佛教已经修了5年，但我仍然得不到彻底解脱，心里有些无望。那时法轮大法刚刚传到我们地区，有个素不相识的小伙子3天2头到我的理发店来给我介绍法轮功，告诉我法轮功属于性命双修功法，一世可以修成，这可是万年不遇的。因为我本来就觉得人太苦了，我就开始转入大法修炼。修炼初期，真有师父把我拔起来再往前推的感觉，也能体会到师父处处严格要求我，点悟着我。每次点悟，我都能悟到点悟的具体是什么，然后就去做。记得那时我后背长了一个大恶疮，民间叫做手垢，鼓起来像个大土豆，最后开花了，都是像蜂窝眼一样往外流脓流血。我自己够不着看不到，就让女儿用手指帮我擦脓血，可把她吓坏了。我说不用害怕，没事，一会儿去浴池冲洗干净就好了。 冲洗时我尽量不让别人看见，怕吓着别人。哎呀，一个人惊恐地叫着，我赶紧不好意思地说，没事没事。当时思想很简单，根本没有去想什么细菌啊感染呢，几天后就封口好了。听说这种大恶疮特别厉害，疼得能把人折腾半死，还得花不少钱去治。可是我整个过程没有任何痛苦，现在知道是师父给我承受了。初期身体消业方面出现很多奇迹，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肩周炎、鼻炎等都神奇般的好了，这里就不一一去说了。我很庆幸在绝望的黑夜中终于见到了光明，找到了回家的路。第二部分，电脑盲插上了翅膀。1999年720，江泽民邪恶集团和中共相互利用，开始打压迫害法轮功，铺天盖地造谣诬陷，其疯狂程度震惊海内外，每个大法弟子都在思考以后的路。我的心情低沉，看着路上过往的行人，心想，如果不修炼了，我就像这些人一样，人生不会再有出路了。不行，我不能这样消磨人生，赶快振作起来。我放下了人心，果断地汇入大法弟子正实法反迫害的洪流中。我参加了市政府门前数百人的练功，进京护法，发传单，挂条幅，贴不干胶。我成了当地的重点人物，先后被非法关押过5次，其中最让我遗憾的是，我在被非法劳教那次走了弯路，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给自己也留下了污点。为了证实大法，63岁那年，我克服了年龄大、文化低等种种思想障碍，我学会了使用电脑、上网下载、打印制作资料的简单技能，带动了当地资料点遍地开花。我每天能上网浏览明慧网，阅读国内外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如鱼得水，在修炼的路上如同插上了翅膀。我虽然只有小学文化水平，是师父赋予我能力，让我学会了利用电脑打印稿件，尤其在溯江期间还能帮助同修们起草对江泽民的控告状。60多岁的我刚刚学会拿鼠标，就又学打字，手不好使，视力不是很好，小学学的汉语拼音早就忘光了，一切从零开始。因为没有任何电脑知识，打控告状时很费力地打出一篇保存下来，当存第二篇时，因为题目相同，就把第一篇替代了，反复几次，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炎热的夏天，忙了整整一天，直到深夜，坐在电脑前汗流浃背，急得两眼昏花，也不明白到底该怎么办，心情糟透了，人心也上来了，怨恨年轻能干、懂技术的同修自己不着急，也不知道帮助别的同修写控告状，哎，实在是想不通。第二天一早来了几个同修，他们说是来拿溯江状的，见到他们，我差点哭出来，就像常人一样发了一些牢骚，说，这个地区我岁数最大，文化也不高，刚学电脑打字，这些事全压在我一个人头上，你们有能力的也不帮忙，我真的做不下去了。看到我这个样子，同修安慰我说，你说的不错，我们确实比你年轻，文化也比你高，可是你的能力确实比我们强呀，你付出了，你辛苦了，我们都知道，你还得调整好心态做下去呀。有的同修看我连饭都顾不得吃，就去给我买来了早餐，待我冷静下来后，看到了自己的急躁心、怨恨心、干事心等人心，特别是在溯江这事上，急着要往前赶， 生怕错过机会，所以看到行动慢的、心里有顾虑的同修就不理解。找到了执着心后，技术同修也来了，问题解决了。写完了速将状后，我又领着大家去游记。那些天我的身体出现了状况，浑身不舒服，脖子疼得不敢转头。我又向内找，看到了自己做事喜欢大包大揽的问题，就像穆桂英挂帅一样，阵阵落不下，而没有站在修炼的基点上想问题，没悟到这是大家修自己的过程，去人心的过程，只想到自己是个协调人，要处处带头，那真是风风火火。找到了问题所在，我身体一下子就轻松了，都是人心招来了邪恶的干扰，是大法的超常让我这个什么都不懂的电脑盲在本地区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五届明慧大陆法会。
第三部分，责任与救度。师父在导航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讲清真相不是简单的事情，不只是一个揭露邪恶的问题，我们的讲清真相是在挽救众生，同时还有你们修炼中的个人提高与去执着等因素，还有大法弟子们在修炼中为法负责的因素，同时还有你在最后圆满中怎么样丰满你自己的那个世界等等这些问题。我知道修好自己，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是当前首要大事，可前些年我只是随意的做，只要出去走到哪儿做到哪儿。从去年开始，我突破了以往的做法，走出去救人了。黑龙江的冬天经常零下30多度，到处白雪皑皑，天寒地冻。我克服了生性怕冷的毛病，坚持每天走出去救人。这一年半时间，终于真正走出了自己的路。今年春天，我发现在我居住的城市，几乎每个十字路口、车站或人多的地方，一下子都有了警务室。我悟到，是邪恶末日到来的恐慌，虚张声势吓唬人。我的心一点没动，每天出去该怎么讲真相还怎么讲。师父说，不被邪的干扰，不被它带动，那些不好的因素就不从自己这儿生。那邪恶就渺小，你们自己就高大，正念就足，真的都是这样。选自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每天出去讲真相前，我首先给师父上香，请师父加持弟子增长智慧，多救人，谢谢师父。然后坐车，在车上发正念，清除我所到之处空间场及周围环境的一切邪恶，清除操控世人抵制大法明白真相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调整好心态，面带微笑，心怀慈悲。背包里有各种大法资料和护身符，通常是搭上话之后，我就拿出一个护身符送给对方说，我想送你个好东西，这是个平安符卡，这背面有9个字，你诚心常念会使你身体健康，心想事成。有的人一看见这精美的护身符，眼睛一亮就接过去了。我随机便说， 你看真善忍这三个字多好，真是对人要真诚，说真话，办真事，善是与人为善，忍是在矛盾中要做到忍让，不和人争斗，不指责对方。于是首先看看自己有什么毛病和不足。师父告诉我们要退一步，海阔天空。一般情况对方都会点头称是，然后再告诉他中共迫害大法是错的，大法是被冤枉的，什么围攻中南海、天安门自焚都是造假谎言。要想知道更多，我这里有书和其他资料，拿回去好好看看，明白真相得福报。有时也从另一个角度讲，讲与大家生活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你看现在假货遍地，什么蔬菜水果啊、粮食、肉，吃啥啥有毒。还有现在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你有政策，他有对策，谁也收拾不了这个烂摊子。为什么会这样呢？都是共产党无神论造成的。他宣传无神论，目的是让人不相信善恶有报，不相信做坏事会有报应，让人什么坏事都敢干，造成整个社会人的道德败坏，良心泯灭，真是罪大恶极。这个社会不行了，发展下去怎么办呢？过去有句话叫人不治天治，上天要惩罚恶党，大法是来救度心存善良的好人的，是佛法。很多人都能接受我的说法，表示愿意三退，并说谢谢。当然救人还需要慈悲、和善、正念与智慧，不触及负面东西，这样使恶人恶不起来，也就不会对大法犯罪。举个例子，一次在公交车上，一个40多岁的男人坐在我身边，我微笑着送给他一个破网软件，他很随意地接过去说，这是法轮功的吧？我说，这里面都是好东西，想看法轮功当然也有。他说他是某个部门的讲师，好像是公安部门的，于是放开了嗓门滔滔不绝，讲起了他对法轮功的认识及其他各门派的信仰问题。他的语言丰富，思维连续，听起来新奇入耳，好像无所不知，让人感觉是个有大学问的人。当时我什么都没想，自然地面对他，他夸夸其谈，我根本没机会插话。一位同修也在车上离我不远处，因为全车的人都能听到他的讲话，都知道了他的身份。我见同修不时地转身瞅我这边，我明白同修是在为我担心。我当时没多想，但是我感觉到他的本质并不坏。这时快到我们下车的那站了，同修赶忙站起身来转向我，示意我要下车了。此时我很礼貌地打断那位学者的话说，对不起，我到站了，今天能碰到你就是缘分。他也畅快随和着说，是啊是啊，这是百年的缘分。我接着说，你的知识渊博，我很欣赏，你是一个有能力能辨别是非的人，我也不想留下遗憾。我把手轻轻放在他胸前方，降低声音对他说，一切顺天意而行吧，改朝换代是不可抗拒的，选择幸福平安是必须的，法轮大法是救人的，用天意作为化名，从心里把你的党员退掉好吧。他连忙点头说，好好。这时车已经过站了，我不着急下车，把背包打开，想拿几本真相期刊送给他。他笑着瞅着我的包，拿着手里的破网软件说，不用不用了，有这个就行了。下车后我得步行往回返一站去目的地见同修，边走边想，这个人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想到会这样被轻易地劝退， 他刚才那种滔滔不绝的高谈阔论，根本没把人放在眼里。我的平和、自如、善良，在师父的加持下，才顺利地劝退成功。是，一个不动能治万动。选自《各地讲法五》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师父说，我告诉大家，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说大法弟子的能力非常的大，很多人就是不相信，因为也不让你看到。你在正念作用下，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你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选自《各地讲法十一》20年讲法。我救人很随意，只要有机会我都不想错过，银行里有监控，也有我的信息，但是我心里没有这些。利用到银行办业务的机会，劝退过2个行长、3个业务员。去浴池洗澡，我经常随意和两边的人搭话唠嗑，主动帮助他们搓背，目的是讲真相劝退。最多我一次劝退过7个人。这么多年讲真相过程中，我悟到一个理，以善治恶。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不动心，我不需要世人理解，但是我要理解所有的世人。经常碰到有人说我，老太太在家里坐着享福多好，大冷天出来做这事，不怕人抓你啊？有人给你钱吗？我笑着反问他，给你多少钱你愿意做这件事情？你知道什么叫慈悲吗？神佛渡人是没有任何代价的，我是神的使者。第四部分，抓紧时间修炼。我是一个人生活，环境很好，每天时间都安排得满满的。我早晨练完功后，学艺讲法，再出去救人，2-3个小时能劝退10几个人，有的时候能达到20人，形成习惯，每天到点就走，不想耽误一天。我下午背法，转法轮用了8个多月背了一遍，现在背第二遍。红银、红银二已经背得很熟，红银三背熟40首，还在继续背。每天看明慧网的交流文章，有时自己给明慧网投稿，也给同修打印资料，做护身符。每年10月份开始打印真相台历，出去发台历，那时候就更忙了。为了节省时间，一天吃2顿饭，做饭和吃饭时间就听明慧网上广播的同修的交流文章，还有时候去帮助病业同修发正念、学法等事情。每天晚上坚持4个整点发正念，学各地讲法。我要把全身心都融在法中，做个名副其实的合格的大法弟子。我知道自己还有很多人心和不足，决心在以后的修炼中严格要求自己，在向内找心性方面多下功夫，更加勇猛精进，兑现史前大愿，不负师尊的慈悲苦度，跟师父回家。谢谢师父，何时？谢谢同修。
这期的第15届明慧大陆法会就到这里，谢谢收听。